说新闻，论时事，
九六三好 FM 陪你看天下。
老总入场。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韩永梅。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洪丽婷。
今天可以说是新加坡历史上重要一天，59年历史。今天宣布了第三任总理要卸任了，他在5月15号会交棒给第四任总理，就是王循财，现在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件事情呢，感觉上很特别，因为2年前的4月14号，王循财被推举为这个第四代的这个领导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一天呢就迟早会到来嘛。他2年了，然后他到了是迟早会发生的，但是他一发生的时候，突然又给我们感觉好像有点小小的手足无措。为什么？因为感觉上好像不习惯做这样 的安排。
其实老实讲，听到这新闻有一点感慨啦，因为我回想起我开始工作的那一年，其实就任为总理了。2004年我开始工作到现在，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在这20年的工作生涯里面，其实就是李显龙总理主政的这20年。
对对对，所以在你写新闻的时候，一直都是李显龙总理，
这个词组是不会答错的。
对对，我写新闻的时候开始是吴作栋总理，后来交棒李显龙总理，但是在我的主要记忆里面。在我比较知道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新加坡的新闻其实是在总理底下，而且即使在他之前当副总理的时候啊，我们采访过经济重组委员会啊，各方面他已经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全心全意的投入很多新加坡现在建设的工作了。我自己的印象特别深刻是经济方面的，带领新加坡从四小龙时代到现在，其实我们就是那条飞龙。因为如果我们看过去20年新加坡的经济，其实已经超越了周边的社会，
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从刚开始主政的时候的3倍。
所以这些年来它给经济带来的飞速的发展其实是很明显的。他又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基本上是一个数学训练的，本来要去当数学家的，但是他因为觉得说国家更需要他。不，这点是很有趣，你知道吗？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一个18岁去剑桥念书，然后念书了几年就觉得国家更需要他，他要回来。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想想也不奇怪。我一直觉得他10岁就从政了，因为他父亲从政的时候呢就带他去访学区，所以他的认知里面这个国家的一切他都必须全力以赴的。所以我想从这样看起来，整个新加坡的这个60年的发展进程，他的父亲就是李光耀先生，建国总理，让新加坡从一个面对生存危机的一个国家变得可以生存。吴作栋先生呢，是让新加坡开始能够走向世界。当然李光耀先生也是一个在世界上有地位的人，但是更多时候是他卸任总理之后呢，他在世界上开始发挥比较大的这个 statement， 就是一个政治家的一个身份。然后吴作栋呢确实是在那段时间是让新加坡能够走向世界。然后李显龙这20年呢，不只是让新加坡走向世界，他还让世界认识到新加坡，而且愿意进来新加坡投资，把新加坡当着一个重要的枢纽。我想这3任总理所做的事情都是挺有特点的。
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李显龙总理他承继的一个国家是一个相对发展的挺好的，那时候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相当不错，已经可能接近第一世界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其实纵观这20年的话，其实李显龙总理面对的挑战其实是不少的，而且可以说是可能跟以往来讲的话可能更复杂。因为就是在政治上来讲的话，可能他面对一个要求更多元然后民心思变的一个风潮啦。因为这20年里面很多国家我们都看到有很多政治领导层的更迭啊，换人啊，换党啊等等，所以也难免会影响到新加坡的选民。所以又加上说我们发展到了一个水平以后，其实人民一起都富起来以后，但是其实有些财富的分配可能就不是很均匀，有些人会比一些人更富有，可能有些人还相对的可能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当这样的落差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弥合这样的差距，然后让大家都抱有同样的信念，说国家的发展是有益于自己的。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李总理在面对怎么应付这个这样的一个局势的时候，其实是更棘手的。
比如说贫富悬殊是存在，但是怎么样让这个社会更公平，其实你需要说服很多人。第一，你要说服有能力的人能够付出帮助一些比较弱势者，然后你要让弱势者愿意努力让自己改变，所以有这个 social mobility， 就是社会流动性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在李显龙总理主政20年，尤其是后面的10年里面非常重要的，非常不容易解决的一些问题啦。所以在政治上呢，他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代价，对，
就比如说在2011年以后所面对的 那个政治环境是更加困难的，输掉了集选区，面对更大的反对党的竞争。然后他到后面的时候就讲说 good politics 也很重要，就是好的政治不只是好的政策，所以这些东西是在他做总理的这二十年里面蛮棘手，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体成绩也是蛮辉煌的。如果我用一个我们看中国历史，我觉得显隆二十啊，可以说是像显隆之治啊，就是他在这二十年确实是让新加坡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
下来的话，大家就会想说，哎，如果到了新的总理接班的时候，那个情况会是怎么样的？有可能复制一个这样的盛世吗？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的总理，我觉得那个难度又更难一些了，因为其实我们来到了一个现在的发展阶段了。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携手前进新加坡？其实就是可能有很多以前制定的社会契约，其实已经到了要更新的时候，大家的要求已经不再是说只是安保啦，或者是工作，这些都还很重要，就是那些基本的东西还很重要。但是在那以外，其实大家又开始思考更多社会公平，什么民主的权益啦，什么等等各种更高端的一些价值的东西。所以新的总理他需要回应这些诉求。
我觉得这个新的总理责任不轻，他需要很好的团队。而且我们想李显龙这样的一个总理啊，第一他虽然71岁嘛，但是他10岁、10几岁就开始从政了，只要从政60年，他有这么长的 runway， 这么长的跑道，再加上他人本来就特别聪明，各方面都很行，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总理，我们就是基本上很难复制了。新加坡不太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人呢，除非有个天才，但是这个天才不容易降临，所以新的总理肯定是要一个能够凝聚整个团队所有每一分力量，不止他个人的每一分力。他自己在昨天说的时候，他是讲说即使用尽了每一分力，我觉得他可能还需要他整个团队的所有人都用尽每一分力，才能够让新加坡继续保持盛世跟辉煌。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大家呢都有这个意志，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前途还是有的。